简单聊一下，哎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做全职爸爸的？
就今年1月1号元旦。
一月一号，那也快有哇，9个月10个月的时间了，哎，
对对对对，快一年
啊，
嗯，
因为我为什么想找你聊？因为前段时间我也想做全职爸爸，
是吗？
对，因为我跟你的状况可能不太一样，就是我们家这个小孩子读书习惯不太好，所以呢，
哦、
就是挺麻烦的，就是学校里面的事情，
而且你们家两个啊，
对，就管不住嘛，就是学校里面老师的话，他根本就不怎么听嘛，然后。学校里面的作业就基本上没有做完过，每天都带回家做嘛。然后我在想，哎呀，要不我也做个全职爸爸，然后带带他。然后就很多人提醒我，他说其实做全职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，就可能比你上班还要麻烦。
对，
我很想，
对，
就是全职妈妈跟全职爸爸可能还是会不一样。就我很想知道，就这是个人需求。很想知道你这几个月的状态是怎样的
啊、怎么讲，就是反正接下来就感觉就是真的是比上班还要累。
嗯，
就是你上班的时候，就是你很多的东西其实以你的工作经验，你知道它大概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，这个是你有数的。
对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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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
这个等于这个属于你可控的。但是呢、
嗯、
你带小孩，就是特别是像我们家这么小一下，我是从大概1岁半开始带他。
嗯，
就等于是说他很多行为它是不可控的，你不能道理去跟他去沟通。那、
嗯、
你而且很多包括怎么去跟小孩相处，你还重新去学。就是因为其实相当于前面来讲、
嗯、
前面他1岁半以前我一直在上班嘛。
嗯，
那么基本上我陪的时间非常少，那基本上他就是我老婆当时在家全职陪他嘛。
嗯嗯，
然后基本上我下班回来那他也快睡觉了。
嗯，
基本上是没有怎么，对对，基本上就属于是说我从零开始学。哇，他比如说他的发出什么信号，他哭是干嘛、啊？而且他一岁半的时候、
嗯，
讲话还不是说讲得很清楚嘛，他慢慢才会表达清楚点，那就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。然后所以有时候他一些想法是他想要就马上就要要，但是你那个时候你又不是能马上给他满足他的时候就，而且就你就很对，而且有的时候。他就是怎么说都说不听，那你就会很火大，就很烦躁在这。
对对，我们家也是。
对，我最开始的时候，最刚开前面刚做全职爸爸时，就最开始怎么哄睡嘛。
嗯，
那个时候是要我给讲故事，讲
嗯，
一直讲故事，讲啊，然后怎么样？有时候他会起来半夜，我前天也写过嘛，半夜3-4点钟起来玩啊，这种东西就人很崩溃嘛，就是说，就是
3-4点钟。
对对对。对，而且去3-4点钟下去小区下面转，
嗯，你们家这个习惯也有点不太好啊。
对，
我们家好像从来没有这种时刻过。
对，但是他现在不会了，现在基本上就不会了，就是基本上现在就是我哄睡也比较，主要就陪他睡觉嘛，基本上就，而且是重点是说你没有自己的时间，基本上就没有自己的那个时间。前面他在家的时候，基本上早上啊带他出去玩一圈。
嗯，
然后等到回来的时候，在家陪他看书啊什么的，
嗯，
然后中午吃完饭就陪他去睡觉，睡觉起来又再陪他玩，
嗯
啊，然后到时候就我就只能是，比如说那我想写稿子啊，写文章，我就趁他，我那时候是早上5:30起来写，然后等写了，对对，我写到8点钟他起来了，那我差不多写完了，
嗯，
然后就这样，那有的时候如果我妈能带得住他的话，那我能还在上午在他在做点自己的事情。
是，
我妈带不住的话，那就不行了，因为她现在基本上她就是在、
啊、
她在家，只要我在家，那她就是要跟我的。
啊，这跟我想象中的那个状态不太一样。就我们家可能会比你们家稍微好一些，嗯、因为我们毕竟白天是在学校里面嘛。
对对对 对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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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
我感觉我有很多自己的时间，就早上8点钟把她送走以后，8点到她下午5点这段时间就是我自己安排的。那我想，
对，
比如说写文章就写写文章，录录。是音频视频就录音频视频，
对对对，
像你们这样就哦，你要整天带他，那是我觉得我会失去耐心。
对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也就是很，那就是比如说我也跟他那个发火过啊，那有什么、他有什么办法呢？他不懂你发火，他只会哭啊。
嗯，对，因为他不懂你为什么发火，就是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太急躁了，或者觉得时间浪费了，对他来说好像是
对。对他来说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嘛。
啊，那现在呢？现在比如说他在托班呢， 你不是有
现在就好多了，我现在基本上他那个上午送上去托班嘛，那我、
嗯、
那我就是就可以有，就我就有时间写下稿子了嘛，就把稿子给写完。
嗯，
基本上写完，然后中午的时候再陪他接回来，陪他睡觉。那现在、
嗯、
像这段时间，我爸他也在这边嘛，那他下午就有的时候就能、
嗯、
爷爷奶奶能陪他玩一下嘛，那我也能稍微出来再做点事情，
嗯、
或者去跑个步啊什么的。到下午那傍晚的时候，哎，
你们就
上
午托了，不是全托。
没有全托，因为也想慢慢来嘛，一步一步来，
啊、
就是一下子就过多到全托，我担心他上半托就适应了一个礼拜呢，天天哭。
嗯嗯嗯、那这样的话就感觉有点，我感觉像我理想中的那种状态，就有自己的时间，
嗯、
然后又能照顾得住。
对，
那你在家除了写自己的公众号以外，还有别的事情吗？
我会看一些书吧，因为我一直觉得。这么多一直在工作，一些想看的书，就是我兴趣方面的书，我也没有什么机会看，买了那一堆书也没怎么看过，就慢慢在看看那些书，然后再一些看看怎么去教他的一些东西嘛，就学着做老师呗。
育儿系列的是吧？
啊，对对对，自己去。
我们可以单独聊一期育儿知识，两个奶爸。
可以，
这个角度到时候可以再搞一期是吧？
对，是。
那公众号就是你自己的那两个公众号是吧？一个是那个产品狗那个是吧？还有一个，
我现在其实主要是历史的那一类，因为我历史那类在头条啊百度上我都有写，主要收入是从那边来的。
啊、哦，就是公众号上面其实没多大收入。
嗯、对，我公众号那个靠一个来说它是新做的，再一个是说、
嗯、
我本身公众号上我只是为了防止别人去那。他那里去发我的文章嘛，就有些人就是公众号、
嗯、
我基本上那头条以前我没在意的时候，只要头条一发完，他们那边他就把我的文章给发掉了，发在那个公众号上面了、
嗯、
然后就主要是这样一个目的、
啊、就是公众号是为了防止别人盗取你的内容。
对，然后产品狗那个现在我基本上已经没有写了，就是发个广告然后转载一些那个文章。
嗯 嗯
因为主要是来讲，就是我自己其实也一直在考虑，是说产品经理这个东西，我做了咱们做了这么多年的那个产品经理的岗位，做到越做到后面，我说实话我是有点失望的。对这个东西。
对，因为今天、
嗯、
有我另外一个主持人嘛，他早上发了一篇文章给我，他说为什么现在产品经理越来越难做了，然后知乎上有一个回答，就是前半部分只能算是吐槽嘛，他的意思就是说、
嗯、
其实产品经理或者说应该说整个互联网经历了高速的发展以后，尤其是2014-2015年高速发展以后，2016年基本上是没什么增长，2017年就开始往下降，然后这几年就一直在往下降，就是说你的增速基本上没有嘛，然后大家都在纠结你的新用户在哪里。
对，是，
对吧？然后在野蛮生长的那个年代，其实很多问题都被掩盖掉了，就相当于你只要量能上去，我管你需求怎么做是吧，反正有人用是吧，我管你产品怎么设计反正有人用是吧，我管你运营的模式好不好，单不单一，什么暴不暴利是吧，然后反正有人看，
对对，
有人弄，
因为就做到你后面，你会发现就是一个产品，其实你产品经理能决定它的非常少，甚至这个产品的命运在一开始这个立项的时候已经被决定了。所以到后面，对，到后面，所以说我也是说，为什么是想全职先考虑一下，是说，而且我越来越觉得，对，而且越来越觉得是说，你产品的这种东西，产品经理的掌控力度太小了。
嗯嗯嗯嗯，对，我明白，
我
明白。
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因为我后来
有，
对，我从电信出来之后，在创业团队待过嘛，然后创台、
嗯，
然后去传话也待过一段时间，
嗯、
然后后来也去做过传统产品。
嗯嗯嗯。对，我跟你差不多，因为在那个就是咱们同时在电信那个地方嘛，然后我出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是到了一个瓶颈期啊、因为有一些经历，然后有一些东西，我觉得到了瓶颈期我想去突破，但是感觉现在这个平台就感觉很难突破，就不管是体制上面的限制啊或者怎样，然后就去外面看， 然后那段时间我换工作也换得比较频繁，然后看，
对，
然后想要有一个突破，抄更大的牌，然后做
对，
做自己随心所欲的产品，就像你说的，会去创业公司。但其实你发现创业公司可能还不如原先那
对，对，
个地方，对，因为
是，
它
因为，
根本没有保证，是吧？
对，他的随意性，比如说那个创始人最开始他想做这个，然后做段时间可能一拍脑袋觉得不行，他就说赶紧做别的。所以我在创业团队的时候，当时2年还是3年，我做了4到5个项目。就是你这些项目到最后，你花了心血，花了精力，花了
对对
努
对，
力在上面，但最后其实就都死的那个无声
对，
无息嘛。对，
对
然后
对，
包括后来，
蛮有同感，是。
对，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包括一直做到后面，我去甚至我在做过那个电商的那种传统产品，就是我自己去，但是我是想的是说我是不是就能用互联网结合传统行业去做，但是其实发现这个逻辑其实是一样的，就是说你最开始的就是跟你这公司的体量是有关联。就是，所以
对。
是说，比如说后来还有些年轻的朋友问我是说，我要不要去做产品经理，我怎么选的时候，那我很强烈建议是说，你
不
要
要
有
做，
条件，不要去创业公司，不要去创业公司，你一定要去进大公司。
那掉
就
进大
是，
公司是，
对对，哪怕你大公司可能只是一个螺丝钉，你们待个这3年出来，你再想去别的公司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更有更好的选择的余地。
对，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过一篇帖子，然后那个人的理论是这样的，他就是你出来以后，你的产品的节奏是大，先去大公司，然后是小。然后去小公
对，
司混一段时间，也不是混一段，就是让自己更加的接触面可能多一点，因为大公司
对
你可能
对，
就像螺丝，然后再回到大公司，然后再因为一般这种头部的你还能回得去的嘛，或者说找相同的公司，因为你一开始有大厂经理的话，找这
对
种大厂
对
经理还是可以，然后再去大公司，然后最后好找一个中型的行业稳一点的啊不太会死的公司进行养老，就大小大中。或者最后
是是。
去，就
对，
最后不会再去小了，因为小的太累了。
是的，是 的，
我觉
是的，
得
所以
好
后来
像，
我就想，我也就觉得是说，哎，这个那时候确实对产品经理这个岗位或者是说这个空间觉得失望了。我觉得是说我，
对，
当然这是我个人感觉，就是说我，而且那时候我年龄已经摆在那边了，我很难再去大厂。我就是
是是，大厂像我们家去不了。
我想再回去已经去不了。那后来根本就这样，再加上。我太太后来上班以后，她也在互联网公司，她也算个准大厂，那里面的那个节奏是非常快，加班很多，那小孩又没人陪嘛，那干脆这样，那我后来想着说，那你这样的话，我就做这样一个选择也可以，
但是这样就是会有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啊，因为我也会被，我当初想做那个全职爸爸的时候没做，也会被别人问，就是你怎么覆盖家庭的就收入，其实
对对对，
就有时候少不了你这一份收入嘛，就是人家会觉得就是你闲在家里。然后你本来有一份上班的稳定的收入，
对，
可能
是，
还不算太低，对吧？但是突然少了这份收入，然后你又待在家里，其实可能一开始没感觉，后面就家人或者说别人都会给你有一些压力，说你看啊，你待在家里可能小孩也没带好，然后呢钱又少了，然后自己无形中也会对自己的这个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状态啊？
这个是首先，这个事情呢，就是我们一早是我跟我老婆来聊这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聊了很多次啊，就是把这个可能情况复盘了很多次，就是我们就预想一些这种可能性的存在，就是后来当时是分析说，一个首先是我老婆的工资收入还可以，就是即使她现在这样，相当于即使我完全没有收入啊，我们家庭的总收入是没有变的，就
这么
是
神
就
奇，
是对
这是为
他。
什么？
就是因为他的收入后来涨了嘛，
那也是变的呀，还是少了你这一部分，只
对，
是
就
跟
只是
原
说，
先没
对，
有
就是
涨，
只
应该
跟，
说。
对对，然后再一个是说，那我现在自媒体这块的收入，一个月，也有将近小1万块钱，
那可以啊。
对，这样来讲就是说它的整体来讲，就是虽然我比上班还要更累，但是来讲是说你陪小孩时间会更多。那比如说我上个月可能是那个1万。可能到这个月可能会四，可能会五，只有
五千，
5000多块钱，对。那这来讲，就是说我老婆觉得是说，这两个
可
还是这个
以，
是一个可以接受一个范围，对我们整个生活的质量。因为包括其实我之前去录过一个纪录片，他们也会去玩这个问题。只是我的观点是说，你要保证你的家庭的总的那生活质量没有一个明显的下降，啊，这个才是你可以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。
是，我跟我老婆也讨论过这个问题，我们两个有时候会争，到底是谁辞职带娃？然后我说还是你稳一点，你不可能有互联网的这种所谓的35或者40的这种危机吧，对吧？那互联网现在真的对年龄大的这批，我们这批人不太友
对，
好，
是
就
是
对
是，
吧？对吧？你上升空间基本上就没了，然后
对
你
呀，
能保住已经算不错了，我个人。
对，
只能这么说啊，就算混到管理层也一样的，对吧？你要么就是混到那种就是创始人级别，或者说在那个
对，
级别一些的，是吧？那你还那
是，
个，所以就其实有时
啊，
候你所谓的中年压力，你如果是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啊，没有家庭啊，那你
对，
干什么都没有压力，你无所谓，你失
对，
业嘛
现
就
对
失业
对
了，
是。
你难道真的过不了生活吗？好像不至于，对吧？
对，
你比如说你就算送送外卖，然后
对
就
呀，
算那个送送快递，你至少
对，
保证自己没问题，但是你就是保证不了家庭，还有一个就
是
是
的，
可能有一种很难面对家里人的这种感觉，就电视机里那种老套的剧情啊，别人家的小孩子说我爸是公司老总是吧，我爸是送快递的，然后哪天说同学家点了个外卖，然后你等送过去。然后就这个时候，你就会很难自处，就你的心里会很难自处，因为像我这种熟人啊，还没有达到那种人家北大毕业去卖猪肉的那种境地啊。
对，因为我是觉得，反正这东西都是看各自家庭的情况的。包括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有那个压力，有的时候，比如说我昨天还跟我老婆聊，因为我当时我前面是，我做自媒体人之前的规划是我一天我是坚持日更嘛，但其实
哇，
那时候
日
都非
更。
常，对，那是很累啊，对，就基本上我基本上既然我既然我。基本上我带完小孩呢，我就要去开始去查资料，开始去看书，开始去写，那
是，
就每天很累。后来
对，
我老婆说，你没有必要去那么在意那个事情。就后来我现在可能就决定就是说变成一周三更啊，这样子可能保证出点精品，都阅读量高的这样的
是，
文章。
我看你那个历史的那个公众号，我觉得真的写一篇很难，因为像我这种理科生啊，本身写哦，就是。我现在就感觉我写的都很口语，你就去看啊，我就觉得哎呀，我这
那也
文
很
全
好，那也很好，其实不需要很多文学，对，
了
包括
得
其
了
实，
波了摸了，
对，其实包括前面我一段时间我还坚持再去做视频，
哎，
就是当
对，
时，
我也
一
想过
周
B 站什
做，
么的，
对，但是我在 B 站试过，后来我最后到前段时间我最后决定暂时放弃视频，因为视频对我的这个剪的时间成本太高了，我基本上3天才能出一个视频，然后出完这个视频之后。播放量也很惨淡，
是，
对，只有第一个视频有2万多播放，到后面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。那后来，而且像我这历史这类的视频，有些会碰到一些敏感的地方，就是不让你去发布。那后来我就说啊，那我先不剪，
对，像你，
那我先不做，还是专心写去读文。
对，我觉得像你还能做做历史，像我这样什么，好像啥都做不了，就
那也没关系，
我。
继续做产品啊，对。
对，就前段时间列过嘛，就是我擅长的做哪些东西嘛。那时候想，哎，除了互联网产品，好像他妈其他都不怎么擅长。
但是互联网产品其实，我当时回来做自媒体的时候，当时我有列几块。当时最开始的，哎，我的想法是我2块都做，就是历
那
史
我
和
感
互联
觉
网产品都做。但是
可
一
能
个是
精力不
累，但
够。
对一个再一个是说，我现在越来越感觉是说，互联网产品这块来讲，你写来写去，
就那么些。
对，而且大家卷的都很厉害，就各种类
对，
都是
真的很
同类。
卷，是，都是同类。
而且再一个来讲就是说，我们这种讲，说白点，我们也不是什么大咖，不是什么大 V 啊，
啊，
就是，
对，我们
对，而且
是，
就是说，大部分用户的话，他上班很累了，他下班就想看点轻松的东西，水
对。
文娱乐性的东西，他也不会想去看。其实包括我在一些产品经理的写手的群里面，会发现那些作者公众号，他们不管粉丝多和少，他们打开率一直在下降，一直在下降，阅读量一直在低。其实大家他们在群内做的事情就是互相去。
引流，
互推，对，互相去做，也互相去导。但我其实后来我也不太想去做，因为觉得是说你导来导去，粉丝 都是重叠的。
对，就是我们两个公众号的粉丝可能有500个人重叠了。
对对啊，就是他看了你的，他就不会去看我的。那其实说句说说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我现在做也没有什么意义，对吧？
是。
而且用户的时间，他空闲时间是有限的，他必然只会把这个时间分给那些。 娱乐的，啊，包括那些大 V 真正的大 V 的这帮人，他们才会
是，
去看。所
对，
以是说，后来我就开始放弃了。
对，所以我感觉我还是应该专注在播客，因为这个耳朵跟眼睛可以分
对，
开，你看了什么听，你听不进去没关系，是吧？聊一些轻松的话题。对，
对，
我前段时
对，
间也还想跟我同事说，我们说要不试试抖音啊，试试那个什么视频号，因为就是没玩过啊，只是第一个
对，
想自己玩一下。然
我
后
觉得可以
呢，
去
第二
试
个
一
呢，
试。
对，我试了几个视频，就现在的剪辑啊，就抖音跟视频号，就确实比那个要简单。你就不追求那种精品嘛，你就日常生活随便怎么搞一搞，其实蛮简单的，选几张照片，配个音乐，就他妈是一个短视频了。然后有些人滑到嘛，也就滑到了，看一看也就看一看。但这种质量啊，或者说粉丝的质量、吸粉的质量，好像我对他比较担忧。那最后变现的手段是什么呢？就只能是直播吗？
而且无法持续、无法长久这个东西，如果是说
对，
你没有一个有效性的这种，就是那种很好的内容给到。其实逻辑点其实我，但我前面那我就我前面说产品经理的岗位我失望，但是对产品经理这种所谓产品经理的思维，我觉得其实每个岗位都用得到。那包括我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是，如果你
是。
只是一些娱乐性的东西这是最容易被替代的。我是觉得，就是除非你
今
有一些
天是。
独家性的东西，那是可以。但是咱们其实也做不到什么有独家性的东西。